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些经文，我们来做一些思想。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什么？可靠的耶稣。那我们在读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其实我们对马太福音的这些神迹，我们读过了，常常我们就读过就看过去了，然后我们常常觉得没什么。但是其实这些神迹是有目的，是有意义的。前面我们曾经分享过巴比的盛宴。那这个故事的作者 Karen Blixen， 那他用一个笔名叫 Isaac Denison 写了他自己的自传的一个故事，叫做远离非洲 Out of Africa。 你们在座1985年以后出生的有没有？举一下手，1985年以后出生的。好，这部故事它的自传呢，在1985年的时候拍成电影，那获得了28个电影奖项，其中包括奥斯卡金像奖七项大奖。片中就描写一位丹麦的富家女凯伦，她在婚姻失败之后呢，决定嫁给一个叫做部落的一个男爵。这个男爵他没有钱，可是凯伦呢，他希望用钱来交换他男爵夫人的这个身份，所以就到两人就到非洲去结婚，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那凯伦他要去非洲的理由是因为他希望得到一个实质的家，即使这是一个利益交换的一个婚姻，他也觉得他不应该孤单。可是偏偏这个部落男爵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要钱但是他不要家。那这个时候呢，丹尼这个人就闯进了凯伦的生活。丹尼跟部落一样，也是喜欢到处出游打猎，久久不归的一个浪子。但是不同的是，他对凯伦有一些付出。那凯伦对这个丹尼的爱，正是随着他们心灵的逐渐的开启，然后就逐渐的加深。那两个人之间的爱情，随着更多的认识，他们就一直滋长。但是他们对人生毕竟有很多不同的期待。电影的后半段，他用相当长的篇幅来呈现这两个人的冲突。丹尼虽然爱着凯伦，但是他拒绝任何形式的一个承诺，爱归爱，婚姻归婚姻，他不想要有任何的牵绊。如果真的有爱呢，不必结婚；没有爱的话呢，更不必结婚。凯伦有一天就问他说，你不在乎我是别人的妻子吗？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对我的心。凯伦想要家，想要做妻子，不想做情妇。所以每次当丹尼来访的时候，丹尼来找他的时候，他就非常高兴，他就满怀欣喜。可是当丹尼离开之后，他就陷入低潮，所以他就这样在这种兴奋然后落空，起起落落，然后越来他越觉得这个令他非常难以承受。凯伦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寂寞？我很寂寞。没想到。你会不会想我？会，我常常想你，但是这个不能够让你想要回来吗？我不是每次都回来吗？你是什么意思呢？丹尼没有听懂他的意思。没什么，因为部落要跟我离婚，他找到对象了。离婚跟结婚能够改变什么吗？我想要有一个人属于我， 不可能，你绝对找不到。丹尼就直接的否定凯伦的期待。结婚又不是革命，婚姻到底有什么不好？你见过美满的婚姻吗？你每次出门并非都是为了探险打猎吧？你只是想逃开，对不对？我没有意思要伤害你，但是你却伤害了。凯伦就说出他内心真实的感受。凯伦，和你在一起是我的选择，我不想要照别人的愿望而活，请不要强迫我。我不想成为别人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也要付出代价。我得忍受孤单，可能有一天我就这样孤孤单单寂寞而死，这是公平的。这是丹尼的人生哲学，他的爱是指着有爱，不是婚姻。不见得吧，我也要付出。哦，你有选择。哎，别说了，反正我不会为了一纸的证书变得多亲近你或多爱你一些。丹尼就非常强硬的结束了这样的话题。电影当中描写自由是丹尼的一切，他非常坚持，没得妥协。凯伦很强硬，他也强硬，两个人最后不欢而散。后来发生了一个大火，把凯伦所有的财产通通烧光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他现在被迫必须回到，考虑要回到丹麦去了，但是他还要等丹尼给他的答复，是否他可以继续留在非洲。丹尼虽然心疼他，也很冲动想要放弃独来独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因为过去丹尼他牢牢的抓住他个人的自由，不理会凯伦的心情，这是不是一种自私呢？凯伦他期待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总想留，可是丹尼总想走，两个人的未来毫无交集，这是不是一种迷恋？就在凯伦等待丹尼的答复之时，结果丹尼他开飞机，然后飞机掉下来，这个命运就把这个爱情结束了。这个故事道尽了人生变幻无常，别人不可靠，其实自己也不可靠。凯伦的丈夫不可靠，自己也不可靠，因为他同样找到了一个不可靠的情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可靠的人吗？约翰牛顿这位科学家，他写了一首诗，他说有一位超乎众人之上，完全配得称为朋友，他的爱超越弟兄之爱，付出极贵的代价，白白施予，没有穷尽。人们一旦确知他的仁慈，就找到永不止息的爱。这世上是否有真诚可靠的人？那这是他的一首诗的一个问号。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四个神迹的组合在一起。这些神迹如果我们仔细的查考，会找出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个神迹是使一个死人复活，这当中还附带着第二个神迹，就是医治血肉病的妇人。第三个神迹是讲到耶稣医治两个瞎子，最后耶稣把鬼赶出来，医好了一个哑巴。其实这些神迹是有目的的，因为在这边出现是为了回答第十一章施洗约翰对耶稣的怀疑，对耶稣的疑问， 来作为预备的答案。这些神迹确实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证据。这些事情的记录就是证实了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我们看到在医治会堂主任的这个女儿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我们对照马可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平行经文，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会堂的主任叫做雅鲁，他来找耶稣，那个时候他的女儿还没有死，病得快死，但是还没有死。但是在耶稣医治了这个血肉病的妇人之后，他的家里面的人来告诉他说他的女儿已经过世了。后来耶稣还是去到他的家，耶稣来到他的家，耶稣看到这个女孩说她没有死，她是睡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情形，大家都在嘲笑他。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如果一个人死了，即使是很穷很穷的人，都要请两个吹笛手，还有一个职业哀哭的妇人来痛哭，表示他们的哀伤。我们在台湾有一个职业，有一个女人就是专门到商家去哭的，她们叫做孝女白琴，孝顺的孝，女孩子的女，白色的白，弹琴的琴，孝女白琴。耶稣认为埃鲁的女儿没有死，只是睡了，可是大家都笑耶稣无知，我们人都醒来了。那个乐师，那个吹唢呐的，那个打锣的，那个敲鼓的，还有那个孝女白琴都来了，你还说她没死？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话，当然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但是雅鲁他相信耶稣可以让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然后这中间我们看到这个血肉的妇人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个迷信，以为说他摸耶稣的衣服就可以得医治，所以他去摸了，他也得医治。然后耶稣在又碰到两个瞎子，耶稣在医治这两个瞎子之前特别问他们说，你们相信我可以使你们看见吗？他们说我们相信。耶稣说一句话说，那就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吧。如果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想说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说，如果这两个瞎子有 50% 的信心，那我就恢复你一半的视力。如果你有 100% 的信心，我就恢复你 100% 的视力，是这样吗？所以如果我们从结果来看，雅鲁跟两个瞎子甚至那个妇人都是100% 的信心，所以你看雅鲁的女儿复活了，两个瞎子可以看见，那个带着迷信色彩的那个血肉妇人也因为她的信心，她的病就好了，她就得医治了。那最后一个比较不一样，因为 当耶稣把那个哑巴鬼赶出来以后，让一个人可以重新说话，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称他为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号是指着弥赛亚说的。耶稣医治了这个哑巴，他得到的不是一个大家赞美神，而是大家来这个法利赛人就来毁谤说他是靠着魔王撒旦的势力来控制那些小鬼的。四个神迹，有三个啊，耶稣是弥赛亚的名声传开了，最后一个变成了法利赛人攻击耶稣的证据，说耶稣我们不可以相信，因为他的特殊能力一定是来自于邪恶的力量。耶稣过去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对待，有人支持他就是弥赛亚， 有人反对他，诽谤他，攻击他，甚至说他是跟魔鬼一伙的。如果是你是耶稣的话，你听到这样的误解，你听到这样的诽谤，你听到这样侮辱，你会怎么样呢？一定是不会心平气和，一定是不高兴。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是一路忍耐，面对各样对他的诽谤侮辱，他都坚持下去，能够证实他的可靠。然后他一路毫不犹豫地往十字架的道路走。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不要以为耶稣对这样的事情很容易，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对耶稣来说没什么，很容易，因为他是耶稣。其实不容易，这个我们后面会讨论。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可以被世人喜爱，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被世人嘲笑跟侮辱。也许有人会问你说，你真的相信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吗？那个可能是你自己的自说自话，你现在也显个神迹给我看，看看你们所相信的耶稣是不是真的，医病的神迹在哪里？迷信吧，基督徒生病了还不是照样要看医生？那我们听到这样的话一定很生气，因为说这样的话的人冒犯了我们的信仰，侮辱了我们的信念，羞辱我们的主，我们心里面好像有一股怒火，好像随时要爆发一样。啊，最近台湾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有一个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这的一个组织发起了一项叫做多元成家民法修正案。他把三个东西绑在一起，一个是同性婚姻，一个是伴侣制度，还有多人家属。啊，同性婚姻合法化，我们这个很容易了解。那什么叫做伴侣制度呢？就是设立一个不以性别、不以性关系为必要基础的家庭组成方式。所以呢，这里面可以包括情人、好朋友、姐妹、兄弟，然后他们可以组成一个家庭。所以原本只属于传统一夫一妻的家庭义务，包括这个遗产的继承啊、抚养孩子这种权利呢，都开放给合乎这种伴侣制度的这个成员。所以接下来那个多人家属就变成说，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家人的概念，也就是说家不是那个传统以亲属关系为必要的基础，而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大家居住在一起的人所组成。他们可以没有血缘的关系，他们可以只是朋友，或者是情人，或者是可以有亲属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组成。只要大家你觉得是家人，大家就可以组成一个家。那这个法案就是变得很奇怪了。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那这个家庭里面不一定需要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也可以不分性别，也可以超过两个以上的多数，那小孩子也可以领养，反正都是叔叔伯伯阿姨什么的，不一定需要有血缘关系，大家都是一家人。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德国是还不允许同性恋领养小孩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仔细想的人就认为这个法案实在是太酷了，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法案，因为这个是超过欧美先进国家的一个法案。所以如果有基督的教会基督徒胆敢起来反对这个法案呢，立刻会被这个联盟贴上一个标签，说你是歧视，你是扭曲人权， 你是民主多数的暴力。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捍卫基督信仰价值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耶稣基督为了福音所遭遇过的这些反对，我们也会遇到，因为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除非你跟他们妥协。所以呢，在台湾长老教会里面就有一些牧师是支持这个联盟的，然后有一些基督徒也选择站在不愿意被世人批判的那一边，以免他自己被贴上有歧视的标签。那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我们所信的很简单，就是上帝的启示。神造男造女，并且祝福一男一女一夫妻的婚姻，要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神所造的万物。这是创世纪一开始跟我们讲的。因此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我们相信神不会犯错，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千真万确，不仅马太记录了，马可、路加也记录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当时耶稣的门徒都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做了见证，这证明耶稣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超自然的能力，不但能够医治人的病，又赶鬼，又使死人复活，他毫无疑问的，他是能够拯救人类的主，他完全可靠，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都可以得救。我们看雅鲁的女儿，经文上面给我们看到，经文上面说耶稣说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睡了，什么叫睡了？在这里的意思，圣经当中有很多段落形容一个人死了就是睡了，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睡了的意思是说，表明耶稣让死亡的权势停了下来，变成像睡觉一样。所以耶稣说他不是死，他是睡了，睡了的人可以再醒过来。因此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死亡没有作用，死亡要失败，因为耶稣是世人生命的主。耶稣不理会那些嘲笑他的人，事实证明那个女儿复活了，耶稣是生命的主，他完全可靠。同样的，耶稣的医治不会因为人的信心大小，甚至带有迷信的色彩有所影响。耶稣说照你的信心成就了，我们曾说过信心不能够医治人，是耶稣医治人。信心不能够拯救人改变人，而是主耶稣基督拯救人改变人。耶稣不会因为你的信心大或是小信或是迷信来决定他要按照你的信心的百分比来去医治你拯救你。耶稣的医治正好像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是完全的，是百分之百，是完完全全。所以你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就得赦免，他是蛮有能力的那一位，他是超自然，他是超越死亡的那一位。你今天所信的是一位全然可靠，他超越你的理性，超越情感，超越自然的耶稣。如果你信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完美世界，你会很失望，因为你所信靠的对象是一个抽象的，在理性之下的，在情感当中的，在自然之内的一个信仰概念。 如果你坚信民主制度更好，你也会失望，因为民主制度如果被少数几个政客的利益去绑架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很糟糕的制度。所以无论你对这些制度的信心大还是小，他们都是不可靠的。那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也高举一些美德，好比说诚实是当中的一个美德。但是诚实，我们可能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却走在一个错误的方向，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人，但是我们忠于错误的对象，或甚至我们是一个有很大信心的人，但是我们信靠的对象完全不可靠。好比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认为这个男人是他一生最可靠的对象，男人也一直爱他，直到有一天这个男人遇到一个更吸引他的女人，那这第二个女人气质非凡，两个人一见如故，然后他们很快就陷入热恋，他们终于认为他们是找到了彼此的真爱。这个情节不是常在电影电视剧当中上演的一些老梗吗？可是不少人爱看，而且甚至于很同情第二段恋情，认为他们真的是找到了真爱。可是我们想一想，这男人跟女人原来不是都是非常爱对方，很相信对方的吗？所以在一起，为什么后来的发展却有信心的问题出现呢？还是人最后终于发现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可靠的，不单别人不可靠，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是完全可靠的。诚实的人就会这么说，我不能保证我以后是不是还爱你，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现在是爱你的。但是其实连这样的保证我们都不敢保证。但是耶稣却不一样，他用超自然的力量显明他的超越性，又同时忍辱负重，为了人类的福音走向十字架。他完全可靠，他为我们没有利益关系，可是他却自愿为我们的罪来牺牲。人间的爱情远远比不上上帝对我们的爱。当上帝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吩咐以色列人要把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就可以避开这个灭命夺命天使的任务。张先生跟李先生是两个以色列人，他们看了几天几夜的这个埃及的九个灾害，上帝降给埃及的九个灾害，他们在他们家的后院里面谈论着今天晚上要发生的第十灾。张先生他就很担心今天晚上的事情，他说上帝已经降下一波又一波的这些灾害，苍蝇啊，青蛙啊，黑暗啊，这个河水就变成血啊，等等等等。但是最后这个灾害要杀害所有在埃及的头生子长子，这个国家快要完蛋了。李先生就问他说，你不是已经照摩西的规定用羊的血涂抹涂在那个门框跟门楣上了吗？是啊，我跟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一样，但是光靠这一两道血痕就可以阻止这个夺命天使来杀长子吗？我为我的儿子感到很害怕，我没有完全的把握，我没有十足的信心。老张，我也一样害怕，但是我相信你儿子不会死， 我已经按照摩西的话去做了，神也应许摩西会保守我们的，保护我们的长子，你应该相信神的话。你不是也看见前面神降下来的灾害吗？难道你还不信吗？话不能这么说，那些灾害都没有发生在这里，谁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样意外呢？他们谈完话，然后他们进房子里面去。那天晚上，上帝派的夺命天使来到埃及地，然后我们就看到埃及遍地都有嚎啕大哭的声音，很多人家里的长子死了，张先生跟李先生怎么样呢？他们安全度过了这一夜。其实他们都显出了足够的信心，虽然看起来这个张先生他比较没有那么大信心，他怀疑这涂的这个血真的有办法阻止这个事情发生吗？确实他信心比较小，但是无论信心大或小，他们的结果都完全一样，因为神的应许是完全可靠，不在乎他们的信心大小。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的信心大小，耶稣基督赐给你的救恩的应许都是一样的，因为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在公开服事的一开始就面对许多人要将他拉到自己的阵营，同时也要面对敌对的势力，有人希望耶稣来帮助他们来重新恢复以色列国，有人就反对他，想要置他于死地，说这个人亵渎上帝，自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前面说过，不用，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所面对的问题是很容易的。耶稣在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魔鬼是第一个来试探他的，目的是希望，魔鬼希望耶稣得到君王的统治，但是不要按照天父的计划。魔鬼希望他按照他的方式，魔鬼希望耶稣不要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彼得，我们看到彼得也不希望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劝耶稣不要去，耶稣就责备彼得，那个是撒旦的想法，那个是人的想法。当耶稣来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他要以人子的身份，他以一个人，他要对付的是那个十字架的苦悲，甚至在十字架上那些最可怕的羞辱跟弃绝当中，耶稣仍然要对抗那些羞辱，来证实他是神的儿子所要面对的那个试探。所以旁观的人就嘲笑耶稣，摇着头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样我们都信了吧。但是耶稣面对这些试探跟嘲笑都不为所动，他很坚定地朝着天父的旨意、天父的计划来前进。这个跟我们常常很容易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摆动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声音吓坏。哇，人家说你基督徒怎么样怎样，我说哦，我不是啊，不是。我们很容易被谎言欺骗，也很容易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妥协。但是耶稣的价值观，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信靠，因为他完全忠于天父。耶稣的使命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罪人，神这么爱这个世界上的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有血有肉的一个凡人，付出他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赎价。如果我们明白他对罪人的爱是完全可靠的，那我们对他爱的回应就是，也让我们能够忠于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大哥，因为他完全可靠，也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可靠的人。那我们用一段牛顿的诗来作为结束。一切的朋友，谁愿流出血来拯救我们？但耶稣死了，使我们在他里面与神和好，这真是广阔无边的大爱。耶稣是患难中的朋友，当他降杯住在地上时，名为罪人的朋友，现在得着高举超过一切的荣耀，他跟同样的人一起欢喜，人称他们为弟兄，为朋友，并照顾他们一切的需要。我们能否彼此担当，像他每日为我们背负的呢？然而这位荣耀的朋友和弟兄爱我们，虽然我们如此待他，尽管我们以恶报善，他仍然称我们为弟兄。哦，因着恩典柔软我们的心，主细细的教导我们去爱。爱，我们太容易忘记我们在上面有怎样一位朋友，但是当我们的灵魂归回天家时，我们将爱你如同我们应该的那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完全可以信靠的耶稣，他为拯救我们流血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罪恶钉死，为的是救赎我们得着永生，拥有新的生命，能够进入天父的国度。主，我们在这里要谢谢你，因为你饶恕赦免我们一切过犯，你爱我们，要保守我们到底，直到我们与天父的相见，与基督耶稣的相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